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祈求你，也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扎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名牌包是名贵、奢华、身份的象征。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现在拎着名牌包来主日崇拜啊？那么名牌包的当中 ，Louis Vuitton 就是 LV 包，可以说是最为人所知道的。据说，台湾一位的年轻小伙子见到自己的这个奶奶每天拎着一个破烂的客家花布包，就动了这个孝心，给他的奶奶买了一个将近10000块港币的 LV Never Full 这个的款式的名牌包。一天回到家的时候，他发现他这个奶奶从菜市场就是用这个名牌包带了不少的这个四目鱼在这个包里头。一个名牌包在一个老奶奶的手中成为这个菜市场的包，而且还跟他这个孙子说这个包又沉但挺好用，不漏水。结果他这个故事啊，连英国 BBC 网站也大肆的报道。名牌包是身份、名贵、奢华的象征。这位奶奶当做了这个市场包使用，把一个名贵的包给糟蹋了。在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12节至25节，我们也看到一座尊贵的是神荣华权柄爱心的圣殿也被人糟蹋了。所以难怪主耶稣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见到这么样一座宏伟、神尊贵圣洁的殿，竟然被人转变成市场，在那儿叫卖。弟兄姐妹，神的家，神的殿是敬拜的地方。若把它用作其他的途径，那的确是糟蹋了神尊贵的名、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当然在耶稣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每一个超过19岁的犹太人，他 他们都要缴纳一个被称为圣殿税的。但缴纳这个圣殿税又必须是用这个犹太或者加利利的色克勒，不能使用其他的货币，因为其他的货币有其他国家严守的肖像，从犹太宗教来说是不洁的，当然不能用在这个圣殿里头。但当时也有不少的人来自其他的地区来到圣殿过一夜节，要缴纳这个税，当然需要来兑换钱币。还有根据当时根据神的律法来献祭的牛羊也必须是完美的毫无瑕疵。当然嘛，市场是因为有需要才有市场，可是这些应该是在圣殿以外进行。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是在圣殿，是在外邦人院，也是说圣殿有分好几种好几个地方，不是好几种，对不起，是好几个地方。外邦人院是因为允许外邦人来渴慕犹太人的神，能够在外邦人院来敬拜，可是他们把外邦人院转换成市场，这是把神的殿给糟蹋。第二，这个的买卖，因为当时这些的买卖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因为这里头有叫官商勾结。因为要把牛羊是没有瑕疵的，是完美的，是要经过检察官来检查才能够献祭的，意思说是在这个外邦人宴以外所带来的这一些的牛羊呢，一般是无法通过这检察官的。还有兑换钱币，当时的钱币一般人一大概就是要付四到六个便士或者色克勒，但这个兑换的底下每一次笔的兑换都等于是当时的人至少两到三天的工资的这一个的所谓的佣金。也意思说这里头带着极大的剥削敲诈，意思说把神的殿变成是一个不公不正官商勾结腐败的地方。所以耶稣为什么这么愤怒？意思说严重的羞辱了神的名，借用宗教名义达到私人利益，在基督教会历史的当中也曾经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中世纪的教会，因为为了筹募资金盖更宏伟的教堂，所以就推出了一款称为赎罪券，要来到神父面前忏悔认罪，就要买这个赎罪券。用宗教名义剥削了神的儿女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 被提醒，神的家、神的殿是圣洁的，是让人能够来到敬畏他、亲近他的地方。所以让我们以这种亲近的心，以这种清洁的灵来到神的殿来朝拜他。让我们以带着真正的心灵诚实来他的殿。近代有不少很多的这个生意的机会，微商、网购、保险、直销，这些都是每个人为了生活从事的事业，是应该被祝福的。但是若以这些为动机来到神的家，其实你是在羞辱神的名，玷污神的神圣的殿。所以让我们谨记的，不要陷入当时这一些人把神的家借用了宗教名义达到私人利益。让我们谨记这个的教导。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何等，当时是何等的愤怒，因为他手执着鞭子，这在圣经里面也唯一的一个记载，耶稣是如此的愤怒，是手拿着一个鞭子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好像怒发冲冠的那种的形象。为什么耶稣如此愤怒？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跟我们想象中的慈爱、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耶稣这个形象极大的落差。耶稣那时的真实的行为可以说是大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重建这个世界，重建他进入神的荣美，进入神的圣洁，进入神的荣耀的里面，去经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恩典，是一个重塑生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但在他眼前的既然是来败坏、来玷污了神的殿，所以他不得不插手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的问题，他必须纠正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腐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走上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的原因，为人的罪，为人的败坏来走上去的。因为当时的情景不是只是一个市场交易，它里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信仰本质的问题。 是对上帝敬畏的问题。外表看来似乎是方便人能够来敬拜，事实是背面是有着官商勾结腐败的情节，貌似就是好像口里在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这里却在剥削来敬畏神的人。崇拜没有敬虔是一件可怕的事，它会变成仪式化、宗教化，变成束缚人的一种的宗教生活。崇拜没有敬虔是可怕的，这也为什么耶稣要如此的来清理当时的情景，当时的这个严重的问题。神在教会历史以来也不断的兴起他自己的忠心仆人使女来纠正教会的问题。我相信大家最了解是教会历史最著名的就是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1517年，马丁路德为什么在德国的威登堡的教堂门口钉上了95条的论纲，就是极力的谴责当时教会的腐败。教会用宗教名义剥削神子女来超拜神、来亲近神的权利。自从那时候宗教改革开放，跟着下来有不少在宗教改革的这个的道路上也出现了好几个神所兴起的忠心的仆人使女，例如慈应里、约翰加尔文等等的，也把信仰回归真理，所以提倡出不少的唯独真理、唯独教会、唯独圣经、唯独救恩、唯独基督等等的，这一些的把人带回真理里面，带回神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如此的严厉是因为要伸张神的公义、神的威严，也维护神子女能够自由的来到他面前敬拜、朝拜，进入真正的信仰。让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行，建立一个纯正、圣洁的敬拜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口洁心清的，不受任何限制、拦阻，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来朝拜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那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 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竟问耶稣，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你为什么做这事？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次的建立起来。对当时的犹太人很难理解，不明白耶稣讲什么，甚至他的门徒也等到耶稣成就了十字架恩典的时候才明白。耶稣讲这番话是要带出这个真理，就是真正的圣殿，真正的敬拜，是在耶稣里。当时那些人借用宗教名义搞腐败，但耶稣带出敬拜上帝是用心灵和诚实，没有心灵诚实，敬拜哪怕再有任何的礼仪庄严都没有真意义。还记得耶稣一直在圣殿门口称赞一个穷寡妇的奉献，对吗？对当时的人来说，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个穷寡妇的举动，但耶稣注意了。因为耶稣看到的是这位寡妇一颗敬虔悔改真诚敬拜的心来敬畏上帝。耶稣说，你们把这殿拆了，我三日重建。其实耶稣要指出，当人的心灵被蒙蔽，只存在外在的宗教礼仪的时候，一切的敬拜都没有意义。所以耶稣是在告诉当时的人，他是用死以复活来重建人对上帝一个心灵的敬拜，他是以他自己来拜上。耶稣当然说过这番话，要不然当耶稣被控告的时候，有人这样说过，对不对？这个人曾经说过这句话，三日内他要重建起来，这在马太福音26章。所以耶稣是以自己来摆上奉献，在神的祭坛就是让神的儿女们能够坦然无忌的，能够自由的 来到神的面前来朝拜神。所以耶稣的意思也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那一条唯一到上帝的道路。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家来朝拜他。让我们审视自己，让神的灵的光照耀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以心灵诚实来敬拜。圣经如此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每一天都有不少人来到这圣安德烈堂里里外外拍照，这座教堂漂亮吧？我想在香港里面可以说数一数二的挺漂亮的这个教堂，对吧？你也拍了不少照片了吧？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座宏伟教堂里面敬拜的人，他们是蒙耶稣救赎，是蒙恩典，是神真正的灵的圣殿，即在这里来敬拜神，这才是真正的圣殿，真正的敬拜。所以让我们脱离西弗的宗教生活，进入真诚的信仰，以心灵和诚实来朝拜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让我们在这座宏伟的教堂，我们要感恩在香港有这么一座漂亮的教堂，但要记得在里头的你们是耶稣所爱所救赎，是神的灵所建立起来的圣殿，必须是圣洁的，没有玷污的，是行使公义的，行使公正的。不但在这里，在世界，在你工作的场所，在你的家，在你的社交平台，微信、WhatsApp、Line、Facebook， 在那儿也彰显神圣洁的殿的华美，在那里让人看见神的尊贵。神的荣耀。 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让我们好好珍惜神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透过圣灵所建立的殿。正如圣经说的，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那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主上帝，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让我们这身体被建立成为你的殿，让我们审查，让我们在你里面行使公义公正，以敬畏你的心，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来朝拜你。愿主圣灵光照我们，如果里头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甚至假借宗教名义达到私人目的的，求主怜悯，求主赦免，让我们蒙你悦纳，来成为一个能够在世界为人所敬仰、所羡慕的殿，以至于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认识这位的救赎主。愿神你继续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站立来宣